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为他有什么益处呢？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和父及众圣天使的光荣中降来时，也要以这人为耻。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庆祝圣方济得到耶稣的五伤，一个非常特别的神秘经验，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用什么方式来理解了。今天是这个事件的800周年，当然我们选这一天庆祝是不是刚好这一天啊，不好说，不过800年是真的。传记是说在当年是1224年，在光荣十字架庆节附近某一天啊，所以不知道哪一天，不过那个哪一天真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圣方济身上印上的五伤，那在历史上我们说是第一人，那是肉体。各位如果今天注意听到保禄的话的话，加拉达书说我身上带有耶稣的烙印。当然保禄身上没有五伤烙印。烙印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到今天可能还有地方嘛，就是在家里面养这个牲畜，羊啊牛啊，很多是在比如说在各地有草原的或者旷野，很多人是一起把羊放在一起牧羊的，那怎么分呢？所以主人在羊身上盖个印，怎么盖？用烙的。那过去在还有奴隶的制度的时候，这个奴隶是谁家的奴隶啊？烙个印，这是属于我的。我们可能会羡慕方济有五伤，你真正想想清楚了就不羡慕了。我们常常提的是在庆祝圣人的庆典的时候，最怕是拿这个圣人的光荣啊，给自己脸上贴金啊，这从来就不是教会庆祝任何庆典的目的，不过常常被人有意无意的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作为一个方济会的兄弟，我去过好多次拉维尔纳，我在那边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长，大概住了7-8天吧，比较长的时间，就很幸运的或者很有福气的有这个经验。那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在写一篇小论文小报告就谈这一个跟方济五伤有关系的主题。因为呢我是要负责这篇论文评分的人，所以我又重新读了一些资料，就想这个事件，所以今天是火热的啊。我发现我们今天的三篇圣咏的对经跟今天的弥撒的读经跟答唱咏全是保禄的话，全是保禄的经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话必须来自圣经嘛，所以不能有方济的话就在别的地方会有方济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保禄他真的是跟方济有一个 时空跨越时空的联系。保罗身上烙了印。我读读格林多后书的话，保罗他曾经谈过他受过多少灾难。那方济一生就是贫病夹生嘛，可能我们会从这两个人身上稍微理解一点什么叫做当基督徒啊。福音是说跟随啊，跟在耶稣后面。方济跟保禄其实比较少用跟随这个字，他们是寻求跟耶稣一样一样。那保禄呢就更进一步的讲了这个，说什么，说基督夺得了我。我们今天第二篇圣咏的这个对经来自腓立伯书。基督夺得了我什么意思？我是他的，所以他是主人，我是奴隶。你在这个背景就可以容易明白加拉达讲的这个烙印。圣方济一生啊，有很多特别的经验。可能第一个比较直接看得见的是他在圣达米亚诺啊，看见那个独特的，在中世纪而言算相当独特的一个十字架，我们这个样子。在中世纪看见一个拜占庭时期的圣艺啊，就是神圣的艺术，其实不多见啊，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强调基督君王啊，因为好像就是马上啊就要世纪要光荣的迎接光荣的主来了，因为政教合一，罗马帝国到了神圣的最强大的时候，跟教会结合到已经几乎是密不可分的时候了，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大家只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君王像，少看到这一个赤身裸体被钉的耶稣像。大概这个原因呢，我们现在就是专家们这么分析的啊，所以这个像为什么让方济那么的震撼，可能是他过去看过只是没有注意到，也很可能他真的第一次看见，或者在生命的困顿处他有机会有时间仔细的看。第一个被耶稣抓住的经验，所以我们注意到啊，我们讲感动啊，真的是天主走第一步的。那从那个时刻开始呢，方济开始大概慢慢的走向完全被耶稣抓住的路。那么到最后这个五伤应该是说明了，耶稣就像当年给保禄烙印一样，就完全抓住了方济。保禄的经验是今天的读经说的啊，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保禄跟这个世界啊是中间隔着十字架，而且背对背隔着，所以彼此永不相见。或者说他不再看过去的世界，他现在眼前的世界是真正天主本来所创造的，也应该达到天主创造之初的最理想的那个世界。保禄这个时刻大概是给方济，会帮助我们理解方济，他的祈祷就没有求这个求那个，方济大概只有一个求了，求耶稣让他爱耶稣，让方济爱耶稣。所以方济去山上祈祷时的这个意象，毕竟嘛，40天的四旬期，去毕竟他是希望耶稣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是让他去经验耶稣为人所受的苦，让他去明白天主对人的爱。我们注意到了啊，这是真正的祈祷。我们不能说求恩啊，求治病，求生活顺利，求减少痛苦，求旅行平安，求考试成功，求事业发达， 不能说错啊，不能说错。天主本来就是大施主，他希望他的子民好。不过最终我们明白的啊，今天的福音就是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不要以为这个只是讲那些汲汲营营只为自己的。我想耶稣当时讲话的对象是跟随他的人，很清楚，跟随他的人，我们也跟随的。所以我们大概从今天这个节日，或从方济、从宝都的经验，我们应该可以稍微学会看看我们的祈祷，或者看看我们的生命呢，在信仰的生活经验当中，为什么好像就是很难往前走了。方济跟宝禄是一直往前的。我们几乎要说这个中国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什么？他们永不甘愿，永不满足，他们永远想更清楚的、更深的，和耶稣一样。这应该是我们祈祷大概是唯一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了。方济在这样的一个一生的努力当中，好像在生命的末刻，当然还有两年要活，两年要活。那在那个时刻呢，好像就是耶稣给他烙了印，说你完全属于我。那那时刻开始，耶稣完全就夺得了方济。方济最后两年的生活其实很痛苦的，你想想看嘛，身上带着伤，东奔西跑的，被人拖着走，被人这个虽然骑个驴子，被人逼着去那去那。去治病，去看人，然后连他自己准备死亡的方式也被当时亚西西的子民嫌弃，说太不神圣了。方济的心已经是耶稣的心，所以人不了解他。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圣人呢，我们除非自己有跟他一样的努力。那今天也许是个机会吧。方济的事件离我们800年了，我们再过2年又要庆祝他去世800年，再过2年又要庆祝他列品800年。我自己啊都有点烦了，烦着不好听的字啊，就这个庆典太多了啊，太多了。可是身为这一个方济的跟随者啊，走上他的道路的人，渴望跟他的道路结合的人，不应该烦的了，是应该看看我离这个理想，离这个追寻的理想还有多远。那今天是个机会，我们一起努力。可能各位并不是像我一样方济会士嘛，但是我们总是基督徒嘛。我们最终是有很多的榜样，所以方济跟宝禄只是一个榜样啊。我们不必真正的变得跟他一样，但是在精神上，在整个生命的渴望上，应该是一样的啊。我们让耶稣夺走我们，夺走我们。多种意思说，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担心害怕了，我们只该知道我们在天主的手里，什么也不怕。我们该相信我们在天主手里，不断的去依靠他，在生命当中用宝禄所说的，不再看这个世界，世界与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身上都带着基督的烙印。我们可能无法像圣方济一样说得到这个五伤，但是要得到基督的烙印，像宝禄一样，如果愿意，都可以的。